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从丙戌年到己巳年六月，共三年多。宪宗昭文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上之上。元和元年丙戌年，公元806年春季正月丙寅朔初一，皇上率领群臣到兴庆宫给太上皇上尊号。丁卯初二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辛未初六，任命鄂越观察使韩高为奉义节度使。癸酉初八，任命奉义留后伊佑为安州刺史兼安州留后。伊佑是伊慎的儿子。壬午17日，加封承德节度使王世贞同平章事。甲申19日，太上皇在兴庆宫去世。刘辟得到节度使荆节后更加骄横，请求兼任三川节度使，皇上不允许。刘辟就派兵在梓州包围东川节度使李康，想任命同僚卢文若为东川节度使。退官莆田人林运极力劝谏刘辟不要举兵，刘辟发怒，将林运带上刑具关进监狱，又拉出来将要斩首，暗中命令行刑的人不要杀他，只多次在脖子上磨刀，想让他屈服然后赦免他。林运呵斥他们说，小子该斩就斩，我的脖子难道是你们的磨刀石吗？刘辟环顾左右说，真是忠烈之士啊。于是贬林运为唐昌尉。皇上想讨伐刘辟，但又不轻易用兵，公卿中议论的人也认为蜀地险要坚固，难以攻取。只有杜皇常说，刘辟是个狂妄愚蠢的书生，攻取他如同捡拾草芥罢了。我知道神策军使高崇文有勇有谋，可以任用，希望陛下把军事全委任给他，不要设置监军，刘辟一定可以擒获。皇上听从了。翰林学士李吉甫也劝皇上讨伐蜀地，皇上因此器重他。戊子23日，命令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率领步兵骑兵5000人作为前军，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义率领步兵骑兵2000人作为后军，与山南西道节度使严厉一同讨伐刘辟。当时宿将中名位一向很高的人很多，都自认为应当是被选拔征讨蜀地的人选，等到下诏任用高崇文都大吃一惊。皇上与杜皇常谈论到藩镇，杜皇常说，德宗自从经历忧患，一味姑息，不在节度使活着时除掉，有去世的先派中使查看军心归向谁，然后授予荆节。中使有时私下接受大将的贿赂，回来说好话就颁发荆节，从来没有出于朝廷本意的。陛下一定要振兴纲纪，应该逐渐用法度裁制藩镇，那么天下就可以治理了。皇上深以为然，于是开始用兵讨伐蜀地，以至于威行两合都是杜皇常启发的。高崇文驻军长武城，训练士兵5000人，常常如同敌人到来，卯时接受诏令，辰时就出发，器械干粮没有一点短缺。甲午29日，高崇文从斜谷出发，李元义从洛谷出发，一同奔赴梓州。高崇文军队到达兴元，有军士在旅店吃饭，折断别人筷子，高崇文斩了他示众。刘辟攻陷梓州，抓获李康。二月，严厉攻下建州，斩杀刺史文德昭。西王贿赂可入朝。丁酉初二，封贿赂可为饶乐郡王，遣送回去。癸丑18日，加封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同平章事。戊午23日，皇上与宰相议论，自古帝王有的辛勤处理各种政务，有的端正拱手无所作为，各有得失，怎样做才可行？杜皇常回答说，帝王上承天地宗庙，下服百姓四夷，日夜忧心勤劳，当然不能自己闲暇安逸，但上下有分别，纲纪有秩序，如果谨慎选择天下贤才并委任他们，有功就赏，有罪就罚，选拔任用出于公心，赏罚有信用，那谁不尽力，什么要求不能实现呢？民主在求人上辛劳，而在任人上安逸，这就是愚顺能够无为而治的原因。至于账簿文书、诉讼市场等繁琐小事，各有主管部门，不是人主应该亲自处理的。从前秦始皇用衡石称量文书，魏明帝亲自检查尚书事务，隋文帝让卫士传递实物，都对当时没有益处，被后人取笑，他们的耳目形神不是不勤快劳苦，而是所做之事不合正道。人主就怕不能推诚，人臣就怕不能竭忠。如果君上怀疑臣下，臣下欺骗君上， 想以此来求得治理，不是很难吗？皇上深以为然。三月丙寅，初二，任命神策京西行营节度使范希朝为右金吾大将军。高崇文率兵从阆州奔赴梓州，刘辟的将领邢子率兵逃走，高崇文进入梓州驻扎。刘辟将李康归还给高崇文，以求自己洗刷罪名。高崇文因为李康战败丢失城池，杀了他。丙子十二日，严厉上奏攻克梓州。丁丑十三日，下诏削夺刘辟的官爵。起初韩权义入朝，任命他的外甥杨惠龄代理下随刘后。杜皇常因为韩权义出征无功，骄横傲慢，直接让他退休，任命右骁卫将军李衍为下随节度使。杨惠龄带兵抵抗，上表说将士逼迫臣做节度使。河东节度使延寿上表请求讨伐他。下诏命河东天德军合击杨惠龄，延寿派牙将阿爹光进及其弟光炎率兵前往。光进本出自河区部落，基兄弟在河东军中都以勇敢闻名。星四十七日，夏州兵马使张成金斩杀杨惠龄，将首级传送到京城。东川节度使韦丹到达汉中，上表说高崇文是客军远道而来作战，没有资助，如果给他梓州安抚士兵之心，一定能够成功。夏季四月丁酉，初三，任命高崇文为东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使。潘孟阳所到之处专事游宴，随从三百人，多接受贿赂。皇上听说后，贾臣初时任命潘孟阳为大理卿，罢免他的杜支盐铁转运副使。丙午十二日，测试制举之事，于是叫书郎元稹、监察御史独孤玉，叫书郎下归人白居易、前进士萧勉、沈传师脱颖而出。独孤玉是独孤吉的儿子，萧勉是萧华的孙子，沈传师是沈积吉的儿子。杜佑请求解除掌管财富的职务，并举荐兵部侍郎、杜支使、盐铁转运副使李训代替自己。丁未十三日，加封杜佑司徒，罢免他的盐铁转运使，任命李训为杜支、盐铁转运使。自从刘晏之后，掌管财富职务的人没有能继承他的。李训掌管使职一年，征收赋税的收入类似刘晏那么多，第二年超过他，又一年增加180万名。戊申十四日，加封陇右经略使、秦州刺史刘墉为保义军节度使。辛酉二十七日，任命元稹为右拾遗，独孤玉为左拾遗，白居易为周至尉，集贤效礼，萧勉为右拾遗，沈传师为校书郎。元稹上书议论谏官的职责，认为从前太宗任命王圭、魏征为谏官，宴饮游玩、睡觉吃饭，未曾不在左右，又命令三品以上入朝议论大政，一定派遣一名谏官跟随，以参与讨论得失，所以天下大治。现在的谏官大多不能参与召见，其次不能参与时政，只是排列班次朝见而已。近年来政殿不奏事，百官停止轮流奏对，谏官能够尽职的只有诏命有不便于时就上密封奏章而已。君臣之际，在事情未形成时讽喻劝谏，在机密时筹划，尚且不能挽回至尊的圣意，何况已经实行的诏令，已经任命授官，而想用短短的书信收回君王诏命，确实也很难。希望陛下时常在延英殿召对，让他们尽书所怀，怎能将他们放在谏官位置上却疏远抛弃呢？不久又上书认为，治乱的起始必有萌芽迹象，开放直言，扩大视听，试制的萌芽，喜欢谄谀，被近臣蒙蔽，是乱的迹象。自古以来，人主即位之初必有敢于直言的人，人主如果接受并赏赐他们，那么君子乐于行其道，争相忠诚正直，小人也会贪图利益，不做邪僻之事，这样上下之志相通，悠远之情上达，想不至可能吗？如果拒绝并加罪他们，那么君子就会收敛怀抱，闭口不言以保全自身，小人就会阿谀迎合以窃取职位，这样十步以内的事都可以欺骗，想不乱可能吗？从前太宗刚执政时，孙福家因为小事进谏，太宗高兴厚赏他，所以那时论事的人只担心不深切，未曾以触犯忌讳为忧。难道太宗喜欢忤逆心意而厌恶顺从欲望吗？ 实在是顺势的快乐小，而威王的祸害大啊。陛下即位，至今已一年，没听说有受到像孙福家那样的赏赐。我们充数担任谏官，旷日持久，不能得到召见，每次在朝班中屏气鞠躬，不敢仰视，又哪里有闲暇议论得失，陈述可否呢？供奉官尚且如此，何况疏远的臣子呢？这大概是臣下因循守旧的罪过。于是逐条上奏，请求百官轮流奏对，恢复正殿奏事，禁止非时进贡等十件事。元稹又因贞元年间王丕、王叔文凭借技艺在东宫得宠，永贞年间几乎扰乱天下，上书劝皇上早日选择正派修节之士，让他们辅导各位皇子，认为太宗自己做藩王时与18位文学清修之士相处，后代太子、诸王虽然也有僚属，但日益疏远低贱，至于师父这样的官，不是昏冒废疾不能任事的人，就是退休的武将、不懂书的霸帅担任。那些有玉、赞、义这类人，尤其荣散至极，士大夫都以充任为耻。即使有时得到偏僻的老儒生，过几个月仅能见一次面，又哪里有闲暇给他们传不得意，纳入法度呢？平民爱护自己的孩子，还知道找明智的老师教导他们，何况万圣之君的继承人，关系着天下命运呢？皇上颇为赞赏采纳他的话，时常召见他。壬戌28日，少王李约去世。五月丙子13日，任命恒海留后承职公为节度使。庚辰17日，尚书左丞、同平章事郑余庆罢相，贬为太子宾客。辛卯28日，尊封太上皇后为皇太后。刘辟修筑鹿头关城，连接8座炸寨，屯兵10000多人，以抵御高崇文。六月丁酉初四，高崇文击败他们。刘辟在关东万圣堆设置炸寨。戊戌初五，高崇文派骁将范阳人高霞玉攻夺下来，俯视关城，共8战全部取胜，加封卢龙节度使刘季监视中。己亥初六，加封平卢节度使李师古监视中。庚子初七，高崇文在德阳击败刘辟。癸卯初十，又在汉州击败他。严厉派他的部将严勤在绵州石碑谷击败刘辟部众10000多人。起初李师古有个异母弟弟叫李师道，常被疏远排斥在外，不免贫困。李师古私下对亲近的人说，我不是不友爱师道，我15岁就持睫毛，自恨不知农事的艰难，况且师道又比我小几岁，我想让他知道衣食从何而来，并且把州县事务交给他，估计各位不会察觉。等到李师古病重，李师道当时掌管密州事务，喜好绘画和吹壁历。李师古对判官高木、李公度说，趁我没有神志不清，想问问你们，我死后你们想拥立谁为节度使？二人相视没有回答。李师古说，难道不是师道吗？人情谁肯薄待骨肉而厚待他人，只是安置的节度使不好，就不仅仅败坏军政，而且会覆灭我的家族。师道是公侯子孙，不致力于训练士兵，治理百姓，专门学习小人的见识作为自己的才能，果真能胜任节度使吗？希望各位仔细考虑。闰六月壬戌朔初一，李师古去世。高木、李公度密不发丧，秘密到密州迎接李师道，尊奉为节度副使。秋季七月癸丑一物，高崇文在玄武击败刘辟部众10000人。甲午一物，下诏樊锡川后续增援的部队全部听从高崇文调度。壬寅一物，在枫林安葬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，庙号顺宗。八月壬戌初二，册封妃郭氏为贵妃。丁卯初七，立皇子李宁为邓王，李宽为李王，李佑为岁王，李察为申王，李环为阳王，李辽为将王，李审为建王。李师道总管军务，过了很久，朝廷任命未到。李师道与将佐商议，有人请求出兵掠夺四境，高木坚决制止，请求缴纳2税，申报官吏，推行严法，派遣使者相继奉表到京城。杜皇常请求趁他未稳定而分割他。皇上因刘辟未平定，己巳初九，任命李师道为平卢留后，知运州事。唐后主书华焕长期在中书省， 与之枢密刘光琦勾结，宰相议事有与刘光琦不同的，让华焕传达意思，常能得到想要的。杜佑、郑英等都降低心意善待他。郑余庆与各位宰相议事，华焕从旁指陈是非，郑余庆发怒呵斥他。不久，郑余庆被罢相。四方贿赂馈赠无日不有，中书舍人李吉甫说他专权放肆，请求除掉他。皇上命令宰相关闭中书省四门搜捕，全部查获他的奸状。九月辛丑十一日，贬华焕为雷州司户，不久赐死，抄没家产家财共数千万。壬寅日，高崇文又在鹿头关击败刘辟的军队，严勤在神泉击败刘辟的军队。河东将领阿爹光炎率领军队到行营与高崇文会合，迟到一天，害怕被杀，想深入敌境立功赎罪，于是驻军在鹿头关西边截断刘辟的粮道，城中军民忧虑恐惧。于是刘辟、绵江诈守将李文岳、鹿头守将裘良辅都率城投降高崇文。高崇文俘获了刘辟的女婿苏强，投降的士卒数以万计。高崇文于是长驱直入，直指成都，所到之处敌军崩溃，军队没有停留。辛亥日，攻克成都。刘辟、卢文若率领数十骑兵向西逃奔吐蕃，高崇文派高霞玉等人追击，在杨冠田追上。刘辟跳江未死，被擒获。卢文若先杀了妻子儿女，然后系上石头自沉江中。高崇文进入成都，驻扎在大道上，让士卒休息，市场店铺不受惊扰，珍宝堆积如山，秋毫无犯，用囚车押送刘辟到京城，斩杀了刘辟的大将行子、管义巡官沈衍，其余的人一概不追究。军府事务无论大小，命令全部遵循韦南康的旧例，从容指挥，全境平定。当初韦高任命西山运粮使崔从掌管琼州事务，刘辟反叛，崔从写信劝谏刘辟，刘辟出兵攻打他，崔从据城固守，刘辟失败后，崔从才得以免祸。崔从是崔荣的曾孙。韦高的辽左房氏、韦前度、独孤密、福载、西世美、段文昌等穿着白色丧服麻鞋，口含泥土请罪，高崇文都释放了他们，并以礼相待。曹拟奏章推荐房氏等人，赠送丰厚财物送他们离去。他看着段文昌说，你将来必定会成为将相，我不敢推荐你。福载是庐山人，房氏是房棍的侄子，段文昌是段志玄的玄孙。刘辟有两个妾，都长得很漂亮，监军请求将他们进献给皇上。高崇文说，天子命令我讨平凶贼，应当以安抚百姓为先，立刻进献妇人以求取恩宠，这难道是天子的本意吗？我高崇文按道义不会这样做，于是将他们配给没有妻子的姜丽。杜皇常建议征讨蜀地以及指导高崇文的策略都完全符合实际情况。高崇文一向忌惮刘墉，杜皇常派人对他说，如果你不能立功，就应当让刘墉来代替你。所以高崇文能够拼死效力。等到蜀地平定，宰相入朝祝贺，皇上看着杜皇常说，这是你的功劳啊。辛巳日，下诏征召少室山人李伯为左拾遗。李伯称病推辞不到任，但朝廷正是有得失，李伯就附上奏章陈述议论。冬季十月甲子日，议定节度使张茂昭入朝，下诏分割资简陵荣昌卢六州，隶属东川。房氏等人未到京城，都被任命为省四官员。丙寅日，任命高崇文为西川节度使。戊辰日，任命阎立为东川节度使。庚午日，任命将作监柳胜为山南西道节度使。柳胜到达汉中，府兵讨伐刘辟回来，还未到城，又下诏派他们戍守梓州，军士们怨恨愤怒，胁迫监军图谋作乱。柳胜听说后，急速驱马入城慰劳他们，然后问道，你们凭什么能成功？回答说，是因为诛杀反贼刘辟罢了。柳胜说，刘辟因为不接受诏命，所以你们能够立功，难道可以再让别人诛杀你们来作为功劳吗？众人都下拜感谢，请求按诏书要求前往戍守之地，军府因此得以安定。壬午日，任命平卢留后李师道为节度使。戊子日，刘辟被押送到长安，连同他的宗族党羽 一起被诛杀。武宁节度使张英有病，上表请求派人替代。11月戊申日，征召张英为工部尚书，任命东都留守王绍代替他，又将濠、泗二州隶属武宁郡。徐州人因为得到二州而高兴，所以没有作乱。丙辰日，任命内常侍土突成璀为左神策中尉。土突成璀曾在东宫侍奉皇上，因干练机敏而得到宠幸。这一年，回鹘前来进贡，开始带着摩尼教僧人一起来，在中国设置寺庙安置他们。摩尼教的规矩是太阳下山后才吃饭，吃荤但不吃乳酪。回鹘人信奉他，可汗有时与他们商议国事。元和二年丁亥，公元807年春季正月辛卯日，皇上在元丘祭祀，大赦天下。皇上认为杜佑年高德重，以礼相待，常常称呼他为司徒而不叫他的名字。杜佑因年老有病，请求退休，下诏允许杜佑每月入朝不超过两三次，趁便到中书省议论重大政事，其余日子听任他回樊川。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杜黄常有经世济民的谋略而不拘小节，所以不能长久在相位。以次日，任命杜黄常同平章事充任河中、晋、绛、慈、袭节度使。即有日，任命户部侍郎武元衡为门下侍郎，翰林学士李吉甫为中书侍郎，并同平章事。李吉甫听说后感动得流泪，对中书舍人裴寂说：我李吉甫流落江淮地区超过15年，一旦蒙受恩宠到如此地步，想报恩德只有推荐贤才，但朝廷后进之事我很少接触认识，你有知人之名，希望把他们都告诉我。裴寂取笔写下30多人，几个月之间选拔任用几乎用完，当时一致称赞李吉甫能得人才。二月癸酉日，雍州奏报击败黄贼，俘获其酋长黄承庆。夏季四月甲子日，任命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朔方、灵、延节度使，将右神策、延州、定远的军队隶属他，以革除旧弊，任用边疆。秋季八月，刘季、王世贞、张茂昭因私怨互相攻击，轮流上表请求加罪对方。戊寅日，任命给事中房氏为幽州、承德、义武宣慰使，去调解他们。九月已有日，密王李畴去世。夏蜀平定后，藩镇恐惧，大多请求入朝。镇海节度使李乙也感到不安，请求入朝，皇上同意了，派遣中使到京口慰劳安抚，并慰劳他的将士。李乙虽然任命判官王旦为留后，实际上没有出发的意思，多次拖延刑期，王旦与赤使多次劝告他。李乙不高兴，上表称病，请求到年底入朝。皇上询问宰相武元衡说，陛下刚即位，李乙请求入朝就入朝，请求停止就停止，行止由李乙决定，将凭什么号令天下。皇上认为有理，下诏征召他。李乙计谋穷尽，于是谋反。王旦掌管留后事务后，对军府多有整顿，李乙更加不满，秘密命令清兵杀掉王旦。恰逢颁发冬衣，李乙全副武装坐在帐中，王旦与赤使进来谒见，有军士数百人在庭院中喧哗说，王旦是什么人，擅自主持军务，将他拖下来割肉吃掉。大将召其出来安慰制止，又被割肉吃掉，将刀架在赤使脖子上辱骂要杀他。李乙假装吃惊，起身解救。冬季十月己未日，下诏征召李乙为左仆射，任命御史大夫李元素为镇海节度使。庚申日，李乙上表说军队发生变故，杀了刘后和大将。在此之前，李乙挑选了五个心腹担任所辖五州的镇将，姚志安在苏州，李深在常州，赵维忠在湖州，邱自昌在杭州，高素在睦州，各自有兵数千，监视刺史上奏的动静。到这时，李乙分别命令他们杀死各州刺史，派遣牙将耕伯良率领3000兵修筑石头城。常州刺史严防采用宾客李云的计谋，假托诏命自称招讨副使，斩杀李深，向苏州、杭州、湖州、睦州发布檄文，请求共同进讨。湖州刺史辛密暗中招募乡里子弟数百人，夜袭赵维忠的军营，将他斩杀。苏州刺史李素被姚志安击败， 被活捉送到李乙那里，戴上脚镣手铐钉在船舷上，还未到京口，恰逢李乙失败，得以免死。乙丑日，下诏削除李乙的官爵及宗室属籍，任命淮南节度使王鄂统领各道兵马为招讨处置使，征调宣武、义宁、武昌的军队以及淮南、宣社的军队一起从宣州出发，江西军队从信州出发，浙东军队从杭州出发，讨伐李乙。高崇文在蜀地满一年，有一天对监军说，我高崇文是和硕的一个士卒，侥幸有功才达到这个地位。西川是宰相回降的地方，我高崇文贪居此地已久，岂敢自安，多次上表说蜀中安逸，没有地方出力，愿在边疆效死。皇上选择可以替代高崇文的人，但难找合适的人选。丁卯日，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同平章事充任西川节度使。李乙因为宣州富饶，想先攻取，派兵马使张子良、李凤仙、田少卿率兵3000袭击。三人知道李乙必败，与牙将裴行立共同谋划讨伐李乙。裴行立是李乙的外甥，所以全都知道李乙的秘密谋划。三将驻军城外，即将出发时，召集士卒小玉说，仆夜谋反，官军从四面集中，常州、湖州二将相继战死，他的形势已经窘迫，现在却想要我们援取宣城，我们为什么要跟随他而招致灭族之祸？不如弃暗投明，转祸为福。众人高兴答应，当夜回军奔向城。裴行立点火鼓噪，在城内响应，率兵直奔衙门。李乙听说张子良等起兵发怒，又听说裴行立响应，捶胸说，我还有什么指望，光脚逃跑，藏在楼下。清江李军率领300名挽强射手奔向山亭，想作战，裴行立伏兵拦截，斩杀了他。李乙全家都哭，左右抓住李乙，用幕布裹住，用绳子坠下城，带上刑具送往京城。挽强、翻落士兵争相自杀，尸体堆积。癸酉日，本军奏报。乙亥日，群臣在紫宸殿庆贺。皇上忧愁地说，我德行不够，导致天下多次有违反纲纪的人，这是我的惭愧，有什么可庆贺的？宰相建议诛杀李乙大功以上的亲属。兵部郎中讲义说，李乙大功以上的亲属都是淮安靖王的后代。淮安靖王有辅佐创业的功劳，陪葬皇陵，配享宗庙，怎么能因为末代子孙作恶而连累他呢？又想诛杀李乙的兄弟，讲义说，李乙的兄弟是已故都统李国桢的儿子，李国桢死于国事，怎么能让他们断绝祭祀呢？宰相认为对。辛巳日，李乙的堂弟宋州刺史李仙等都被贬官流放。11月甲申朔日，李乙被押送到长安，皇上驾临兴安门，当面审问他。李乙回答说，我起初没有反叛，是张子良等人教我的。皇上说，你是元帅，张子良等人谋反，为什么不杀了他们然后入朝？李乙无言以对，于是连同他的儿子李师回一起腰斩。有关部门请求拆毁李乙祖先的坟墓和祠庙，忠诚卢坦进言说，李乙父子被诛杀，罪过已经抵偿了，过去汉朝诛杀霍禹，不追究霍光，先朝诛杀房遗爱，不连累房玄龄。康告说，父子兄弟罪过不相牵连，因为李乙作恶而连累到他的五代祖先吗？于是没有拆毁。有关部门没收李乙的家财，运往京城。翰林学士裴寂、李将进言认为，李乙奢侈僭越，剥削六州百姓来富裕他的家，有时枉杀人命而夺取其财，陛下怜悯百姓无处申诉，所以讨伐诛杀了他，现在用车运金银布帛到京城，恐怕远近失望，希望将逆贼的资产赐给这些百姓，代替今年租赋。皇上赞叹良久，当即听从了他们的建议，昭义节度使卢从史暗中与王世贞、刘季勾结，而表面上献策请求图谋山东，擅自领兵东出。皇上诏令他回上党，卢从史借口到行州、明州就职，不按时奉诏，过了很久才回去。有一天，皇上在御堂召见李将回答询问，对他说，有件事非常奇怪，我近来不想说，我与正英商议下敕令，让卢从史回上党，然后征召他入朝，正英却将这事泄露给卢从史，让他说上党缺粮到山东就职， 作为人臣被判我到这种地步，该如何处置？”李绛回答说：“如果确实这样，灭族还嫌不够。但正因卢从史一定不会自己说出来，陛下从哪里得知的？”皇上说：“李吉甫密奏。”李绛说：“我私下听说士大夫的议论，称赞正因是好人，恐怕未必如此。或许是同僚想独揽朝政，嫉妒前辈宠幸，希望陛下再仔细考察，不要让人说陛下听信谗言。”皇上沉默良久说：“确实正因不至于这样。不是你说，我几乎错误处理。”皇上又曾从容问李绛：“谏官大多诽谤朝政，都没有事实，我想贬谪其中一两个最厉害的来警戒其余的人，怎么样？”李绛回答说：“这恐怕不是陛下的本意，必定有奸邪之臣想蒙蔽陛下的视听。人臣的生死取决于君主的喜怒，敢于开口进谏的有几个？即使有进谏的，也都白天思量，夜里考虑，早上删减，晚上修改，等到送达时，十不存二三。所以君主孜孜不倦的求见，还怕听不到，何况要加罪呢？这样会堵塞天下人的口，不是国家的福气。”皇上认为他说得好，便停止了。群臣请求给皇上上尊号为睿圣文武皇帝，并申日，皇上同意了。周至为集贤效礼，白居易创作乐府诗一百多篇，规劝讽喻时事，流传到宫中。皇上看了很喜欢，召他入翰林院为学士。十二月丙辰日，皇上对宰相说：“太宗凭借神圣的资质，群臣进谏尚且反复多次，何况我寡得愚昧，从今以后事情有不对的，你应当十次论说，不要只一两次就停止。”丙寅日，任命高崇文同平章事，充任兵宁节度使、京西诸军都统。山南东道节度使于迪害怕唐宪宗的英明威严，为自己的儿子于继友请求娶公主，皇帝把皇女普宁公主嫁给了他。翰林学士李绛劝谏说：“于迪是胡虏不足，于继友是庶子，不配匹配帝女，应该另选高门才俊。”皇帝说：“这不是你所能知道的。”己卯日，公主嫁给于继友，恩宠礼仪非常隆重，于迪喜出望外，非常高兴。不久，皇帝派人暗示他入朝谢恩，于迪于是奉诏。这一年，李吉甫撰写了《元和国际部呈上》，总计天下方镇48个，州府295个，县1453个。其中凤翔、夫方、宾宁、镇武、泾原、宁夏、灵岩、河东、义定、魏博、镇济、范阳、苍井、淮西、淄青等15到71州不申报户口外，每年赋税依靠的只有浙江东、西、宣社、淮南、江西、鄂越、福建、湖南8到49州144万户，比起天宝年间的纳税户减少了四分之三。天下靠朝廷供给的军队有83万多人，比天宝年间增加了三分之一，大致是两户人家供养一个士兵。至于水旱灾害造成的损失以及临时征调，还不包括在内。元和三年戊子，公元808年春正月癸巳日，群臣给皇帝上尊号为睿圣文武皇帝，大赦天下。从今以后，地方长官到京城不得进献财物。知枢密刘光琦奏请分派宦官带着赦书到各道，意思是想分得各地馈赠。翰林学士裴寂、李绛上奏说：“赤石所到之处烦扰百姓，不如只交给紧急异地。”皇帝听从了。刘光琦援引旧例，皇帝说：“如果旧例是对的，就依从，如果不对，为什么不改正？”临津镇江濠子因为临津地势险要，水草丰美，吐蕃将要入侵时一定在此地屯兵，就向泾原节度使段佑报告，上奏后修筑了城池，从此泾原得以安宁。二月戊寅日，咸安大长公主在回鹘去世。三月，回鹘腾李可汗去世。癸巳日，寻王李总去世。辛亥日，御史中丞卢坦上奏弹劾前任山南西道节度使柳胜、前任浙东观察使严继美违反赦令进献财物。皇帝召见卢坦褒奖安慰他说：“朕已经赦免了他们的罪过，不能失信。”卢坦说：“赦令公告天下，是陛下的大幸。柳胜等人不畏惧陛下的法令，为什么为了保存小幸而放弃大幸呢？”皇帝于是命令将进献的财物归还给有关部门。 夏四月，皇帝测试贤良方正、直言极谏的举人，一阙为牛僧孺，陆浑为皇甫石，前进士李宗闵都指陈当时政治的得失，毫不避讳。户部侍郎杨于陵、吏部员外郎韦贯之担任考测官，韦贯之将他们列为上等，皇帝也赞许他们。乙丑日，下诏中书省给予优厚处理。李吉甫厌恶他们言辞直率，向皇帝哭诉，并且说翰林学士裴寂、王涯复合考测。皇甫石是王涯的外甥，王涯没有事先说明，裴寂也没有不同意见。皇帝不得已罢免了裴寂、王涯的翰林学士职务，裴寂出任户部侍郎，王涯出任都官员外郎，韦贯之出任果州刺史。几天后，韦贯之又贬为巴州刺史，王涯贬为国州司马。乙亥日，任命杨于陵为岭南节度使，也是因为考测时没有提出异议。牛僧孺等人长期得不到调任，各自被藩镇征辟。牛僧孺是牛弘的七世孙，李宗闵是李元义的玄孙，韦贯之是韦福嗣的六世孙，黄甫石是睦州新安人。丁丑日，取消了五月初一在宣政殿的朝贺，任命荆南节度使裴军为右仆射。裴军一向依附宦官而得到显贵，担任仆射后非常自大，曾经入朝时越位站立，忠诚如坦行礼请他退后，裴军不听从。如坦说，以前姚南仲担任仆射位置就在这里。裴军说，姚南仲是什么人？如坦说，是守正不结交权贵的人。如坦不久改任右庶子。五月，翰林学士、左拾遗白居易上书，认为牛僧孺等人直言时事，蒙恩奖励登科，却反而遭到驱逐，并外放为关外官。杨于陵等人因为考测时敢于录取直言，裴寂等人因为复合测问不排斥直言，都因此被贬谪。如坦因为多次履行职责而被贬为庶子。这几个人都是当今众望所归的人，天下从他们的进退来预测时政的得失。一旦无罪全部疏远抛弃，上下闭口不言，众人心绪纷乱，陛下知道吗？况且陛下已经下诏征求直言，寻求极力劝谏，牛僧孺等人的对策如此，即使不能推广施行，又怎么能忍心加罪并斥逐他们呢？以前德宗刚即位也征求直言极谏之事，策问天汉，穆志回答说，两汉旧立，三公应当免职，卜筮提出建议，桑弘羊可以烹杀。德宗非常赞赏，从京畿县尉提拔为左补阙。现在牛僧孺等人的言论没有超过穆志，却立刻被斥逐，臣担心这不是继承祖宗的做法啊。穆志是穆宁的儿子。丙午日，册封回鹘新可汗为爱登里罗秘密师和皮加保义可汗。西元蛮酋长黄少卿请求投降。六月，癸亥日，任命他为归顺州刺史。沙陀勇猛善战，在各胡人中居首，吐蕃将他们安置在甘州，每次作战用他们做前锋。回鹘进攻吐蕃，攻取凉州，吐蕃怀疑沙陀对回鹘有二心，想把他们迁移到黄河以外。沙陀害怕酋长朱邪进忠和他的儿子朱邪执意谋划重新归附唐朝，于是率领部落三万人沿着乌德建山向东行进。走了三天，吐蕃追兵大批到来，从洮水转战到石门，共几百次交战。朱邪进忠战死，部众死亡大半。朱邪执意率领剩余部众还有近万人，骑兵3000人到灵州投降。灵岩节度使范希朝听说后，亲自率众到塞上迎接，将他们安置在延州，为他们购买牛羊，扩大他们的畜牧，很好的安抚他们。皇帝下诏设置阴山府，任命朱邪执遗为兵马使。不久，朱邪进忠的弟弟葛勒阿波又率领部众700人向范希朝投降，皇帝下诏任命他为阴山府都督。从此灵岩每逢征讨，用他们都所向披靡，灵岩军越来越强盛。秋七月，辛巳初一，出现日食，任命右庶子卢坦为宣赦观察使。苏强被诛杀时，他的哥哥苏弘在晋州幕府，自行辞职回家，没有人敢征辟他。卢坦上奏苏弘有才能品行，不能因为他弟弟的缘故而废弃他，请求征辟他为判官。皇帝说，假使苏强没有死，果真有能力品行，尚且可以任用，何况他的哥哥呢？卢坦到任时， 正值旱灾饥荒，股价日益上涨，有人请求压低价格。卢坦说，宣设土地狭小，谷物少，依靠四方运来的粮食，如果价格低，那么商船就不再来了，会更加困乏。不久米价每斗200钱，商旅聚集，百姓依赖此得以生存。九月庚寅日，任命于迪为司空，同平章事依旧，加右仆射裴军同平章事，任山南东道节度使。淮南节度使王鄂入朝，王鄂家财巨富，大量进奉和贿赂宦官，谋求同平章事。翰林学士白居易上言认为，宰相是臣子的最高职位，不是有清明威望大功的人不应授予。昨天任命裴军，外面议论已经纷纷，现在又任命王鄂，那么像王鄂这一类人都会产生希望。如果都给他们，那么典章制度就会大坏，他们又不感恩。如果不给，那么厚薄有差别，可能会产生怨恨。侥幸之门一开，就无法控制了。况且王鄂在镇五年，千方百计搜刮，货财充足后自己进奉。如果任命为宰相，四方藩镇都会说王鄂是靠进奉得到的，争相剥削，那么百姓怎么受得了？事情于是搁置。壬辰日，加宣武节度使韩弘同平章事。丙申日，任命户部侍郎裴寂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。皇帝虽然因为李吉甫的缘故罢免了裴寂的翰林学士，但对他更加宠幸，所以不久又提拔为宰相。当初德宗不信任宰相，天下琐事都自己决断，因此裴延龄等人得以掌权。皇帝在藩邸时内心就认为不对，等到即位选拔宰相，推心置腹地委任，曾对裴寂等人说，凭借太宗玄宗的英明，还要依靠辅佐才能治理，何况像我这样不及先生万倍的人呢？裴寂也竭诚辅佐。皇帝曾问裴寂，治理的要务哪个为先，回答说，先端正自己的心。就治百姓纳税有三种，一是上贡，二是送使，三是留州。建中初年定两税时，货物贵重，钱币轻贱。此后货物轻贱，钱币贵重，百姓所缴纳的已经比当初加倍。那些留州送使的部分，当地又降低省估，按照实际估价来加重对百姓的征收。等到裴寂任宰相，上奏天下留州送使的财物，请一律用省估。观察使先在自己管辖的州征税来供给，不足，然后才允许在所属的其他州征税。从此江淮百姓稍稍得到休养生息。在此之前，执政大多厌恶谏官议论时政得失，只有裴寂赞赏他们。裴寂气量严峻方正，人们不敢以私事求他。曾经有位老朋友从远处来拜访他，裴寂资助优厚，从容亲切。那人趁机请求担任京兆判司，裴寂说，您的才能不称这个官职，不敢因为老朋友的私情而损害朝廷的公正，以后如果有盲宰相可怜您，不妨得到，我则一定不行。戊戌日，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以同平章事衔充任淮南节度使。河中晋将节度使兵宣公杜黄常去世。冬十二月庚戌日，在临京设置行辕州，任命镇将郝子为刺史。南诏王义谋寻去世，儿子寻格劝继立。元和四年己丑，公元809年春正月戊子日，简王李构去世。渤海康王松龄去世，儿子源于继立，改年号为永德。南方旱灾饥荒。庚寅日，命令左司郎中郑进等人为江淮、二浙、京湖、湘鄂等到宣慰使，赈济抚恤。临行时，皇帝告诫他们说，朕在宫中用一匹帛都要登记数目，只有救济百姓就不计费用，你们应该明白这个意思，不要效仿潘孟阳只是饮酒游山而已。给事中李藩在门下省制敕有不当之处，就在黄纸后面批注。吏员请求另外用白纸连缀，李藩说，这样就是奏状了，怎么能叫批敕。裴寂推荐李藩有宰相气度。皇帝因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正因因循沉默以求容身。二月丁卯日，罢免正因为太子宾客，提拔李藩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。李藩知无不言，皇帝很器重他。河东节度使延寿在镇九年，军政捕署完全听由监军李辅光，延寿只是拱手而已。 裴寂详细奏报这个情况，请求用李庸替代他。三月已有日，任命延寿为左仆射，任命凤翔节度使，李庸为河东节度使。承德节度使王世贞去世，他的儿子副大使王承宗自任留后。河北三镇乡沿各自设置副大使，由嫡长子担任，父亲死后就带领军务。皇帝因为长期干旱，想搬不得音。翰林学士李绛、白居易上言，认为要想让实惠施及百姓，不如减免他们的租税。又说工人除了驱使之外，人数还很多，应该节省费用，务贵在于殉情。又请求禁止各道横征暴敛，用来充作敬奉。又说岭南、黔中、福建风俗多掠夺良人卖为奴婢，请求严厉禁止。闰月即有日，下诏减免天下囚犯，捐免租税，放出宫女，停止敬奉，禁止掠卖，都如两位大臣的请求。几位日下雨，李绛上表祝贺说，由此知道在事情发生之前担忧，所以能够无忧，事情到来才担忧，于事无补。当初王叔文的党羽被贬之后，有诏令即使遇到赦免也不得酌情迁移。吏部尚书盐铁转运使李训上奏郴州司马承义有力才明辨，请求任命为养子留后。皇帝同意了。李训精于督察，官吏们在千里之外战战兢兢，如同在李训面前。承义检查账簿又比李训精细，最终得到了任用。魏征的玄孙魏畴非常贫困，把旧宅抵押给人换钱，平卢节度使李师道请求用自己的私财赎回。皇帝命令白居易起草诏书，白居易上奏说此事关系到激励劝勉，应该由朝廷出面。李师道是什么人，敢抢这个美名，希望命令有关部门用官钱赎回，还给后代。皇帝听从了，拿出内库钱2000名赎回赐给魏畴，并禁止再抵押出卖。王承宗的叔父王世泽因为王承宗擅自立为留后，恐怕祸及宗族，与幕客刘其楚一起自行回到京城，下诏任命王世泽为神策大将军。翰林学士李绛等人上奏说，陛下继承帝位至今4年，而太子未立，典册不行，这是开启觊觎的端序，违背慎重之意，不是继承宗庙重视社稷的做法，恳请意志谦让的小节举行至公的大典。丁卯日，下诏立长子邓王李宁为皇太子。李宁是纪美人的儿子。辛未日，临沿节度使范希朝上奏请求将太原防丘士兵600人的衣粮配给沙陀部，宪宗批准了。夏季四月，山南东道节度使裴军倚仗有宦官相助，在颁布大赦令后率先进献银器1500多两。翰林学士李绛、白居易等进言，裴军想借此试探陛下，希望陛下拒绝接受。宪宗立即命人将银器交付杜之思，随后又下旨告知敬奏院，从今往后各道敬奉不得再上报御史台，如果有人查问就把他的名字报上来。白居易再次进谏，宪宗不听。宪宗想要革除河北各藩镇世袭的弊端，趁王世贞去世打算由朝廷直接任命继任者，如果不服从就发兵讨伐。裴寂说，李纳骄横跋扈，不守臣节，王武俊对朝廷有功，陛下之前许诺王师道世袭，现在又要剥夺王承宗的世袭，蒋成失当违背常理，他们必定不服，因此议论许久未能决定。宪宗询问各位学士，李绛等回答说，河北不遵守朝廷教化，谁不愤慨叹息，但如今要夺取他们的地盘，恐怕未必能做到。承德军从王武俊以来，父子相承40多年，人情习惯，不认为有什么不对，何况王承宗已经总揽军务，一旦更换恐怕他不会立即奉诏，而且范阳、魏博、义定、淄青等地都是以地盘相传，与承德情况相同，他们听说承德被朝廷另派他人，必定内心不安，暗中相互勾结援助，虽然张茂昭有请求，恐怕也非真心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如今朝廷派人取代王承宗，相邻各道既可以促成此事，又可以在进退中获利，如果所派的人能够到任，他们就认为是自己的功劳，如果诏令行不通，他们就暗中结交，从国家体面来说岂能就此罢休，必须发兵四面攻打，那些藩镇的将帅就加官进爵， 士兵就供给衣粮，他们按兵不动，坐官成败，而劳师费饷的负担全部由国家承担。如今江淮地区水灾，公司困乏，军事行动恐怕不宜轻率议论。左军中尉吐突成锤，想迎合宪宗心意，夺取裴寂的权力，主动请求率兵讨伐王承宗。宪宗犹豫未决，宗正少卿李氏上奏说，王承宗不可不讨。吐突成锤是陛下亲近信任之臣，应当委派他统领禁军，让他指挥各军，谁敢不服？宪宗把李氏的奏章给各位学士看，说这是个奸臣，知道朕想任用吐突成锤，所以上这道奏章。你们记住，从今以后不要让此人得以禁用。昭义节度使卢从史遭遇父亲丧事，朝廷长期没有让他起复任职，卢从史害怕，通过吐突成锤向宪宗进言，请求率领本镇军队讨伐王承宗。壬辰日，朝廷起复卢从史为左金吾大将军，其余职务不变。当初平凉会盟时，副元帅判官陆密、会盟判官郑书举都陷在吐蕃，后来吐蕃请求和好，陆密的儿子陆随三次到宫门前哭嚎上表，请求答应吐蕃的请求。德宗认为吐蕃诡诈多端，没有允许。到这时，吐蕃再次请求和好，陆随又五次上表，到执政大臣面前哭泣请求。裴寂、李藩也向宪宗进言，请求答应和议。宪宗同意了。五月，命令慈布郎中徐复出使吐蕃。六月，任命临延节度使范西朝为河东节度使。朝廷商议认为沙陀部在灵武，靠近吐蕃，担心他们反复无常，而且部落众多，恐怕抬高粮价，于是命令沙陀全部跟随范西朝前往河东。范西朝挑选其中骁勇骑兵1200人，号称沙陀军，设置使职统领，而将其余部众安置在定襄川。从此诸邪执疑开始据守神武川的黄花堆。左军中尉吐突成锤兼任功德使，大肆修建安国寺，奏请树立圣德碑，规制一律按照华岳碑的尺寸先建造碑楼，请求敕命翰林学士撰写碑文，并且说臣已经备好10000名钱，准备酬谢撰文者。宪宗命李绛撰写，李绛上言尧、舜、禹、汤都不曾立碑自颂圣德，只有秦始皇在巡游所到之处刻石自夸，不知陛下想效法什么，而且叙述修寺之美不过是壮丽观游而已，怎么能光大圣德。宪宗阅览奏章时，吐突成锤恰好在旁，宪宗命人拉倒碑楼。吐突成锤说碑楼太大拉不倒，请慢慢拆毁，希望拖延时间，找机会再进言。宪宗厉声说多用牛来拉，吐突成锤才不敢再说话。总共用了100头牛来拉，才把碑楼拉倒。